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Palm Sunday， 中之主日。就是说，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走上十字架上五天之前进入耶路撒冷这圣城。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耶路撒冷人是怎么说呢？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何塞纳就是拯救或者救主的意思。但我们可能也非常的清楚，当时这些民众拿着中士之欢迎我们的主进入圣城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期待是什么？他们心中的期待是一个以色列的王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跟他们的生活得自由。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跟他们所想象的可能有些反差，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来的并不是用武力来拯救民众。那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今天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那我们从中找出答案。那上个星期小华长老用了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跟大家分享了安息日主这个治病被批评。那因为这个 schedule 调整的缘故，今天我是被分配讲第六章。那因为第六章呢，今天的经节相这个章节相当的长，所以呢，我不会一节一节跟大家一起读。那我希望大家养成习惯，跟我老调重弹一样，拿出你的圣经，啊，把你的圣经翻到第六章，然后呢，一直用它打开，无论是纸版的还是电子版的。然后在我今天的信息当中，也希望你能够跟着这个圣经里面一起啊，来随时的查阅。在第六章的经文有一句话一致的强调，就是生命的粮。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这个话题是何等的切题。好，我们读几节经文先开始。一起，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为了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些经文，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一下约翰福音整个这篇主要给我们传讲的信息。大家很清楚，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下面又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整个约翰福音的这个经这一章都集中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神，要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神性和耶稣还来这个世上他要所做的功。使徒约翰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祖先的应许已经成就，那为了成就神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他自己，啊，需要人们来信靠相信耶稣。那当时的人们，他们是如何去寻找神对他们的应许的呢？他们寻找的是什么？如果你打开圣经，继续放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一开始从第六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那大家可能在前面几段经节中已经非常清楚几段了，约翰福音里面，这些人是他们跨过了加利利的海，他们来到提比亚的海边。那这个海边，那后来大家就紧接着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在圣经的另外三本福音中都有记载。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看到这么多人来跟随他，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天色已晚，而且是在野地，神怜悯他们。在六章四节约翰福音那时候告诉我们说，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对他们充满怜悯，他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整个以色列民族是在罗马帝国的占领跟统治之下，他们都希望他们有一个民族英雄，就像他们的祖先大卫、摩西一样，可以推翻外邦的统治，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君王，来重建他们这个民族的骄傲，他们的自由。但主耶稣非常清楚，这不是神派他到世上的目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了世上，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要告诉他的身体为我们众人舍，是来为众人舍赐人生命的，所以他独自退到山上去。好，这是这个加利利福的个地图，那大家很清楚，这个从几个箭头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就是提比亚海跟五饼二鱼，和他后来这些门徒又到加百农的一个图线。好，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五饼二鱼完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到海边去，就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啊，这边可能不是非常清楚，从伯萨大要进入加百农。这时候，耶稣没有到他们那边，他们在这个船的行程过程中，海就翻腾起来。门徒通过摇橹，大概摇橹十里多路，这时候看到耶稣在海边上走，他们就非常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所以门徒就接他上船，船就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这个加百农，就是在中间那个地方。耶稣在这边又一次行了神迹，走在海上。他这个神迹应该可以告诉，可以帮助当时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更加了解耶稣。特别是当耶稣拒绝去做他们的王，他们一直要拥戴他们王，他拒绝去做他的王，这应该可以告诉他们说，他是有完全的神性，还有完全的神的大能，即使他不愿意做我们地上的坐上这个皇冠宝座，就跟大家所祈求的、所希望的一样。接下来又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二天，站在海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是门徒自己去的加百农。这时候名声传到外面，有几只小船 从提比里亚来，来到主谢分饼给人吃的地方，那人找不到他，众人看到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他们就继续追随，从加百农来到了找耶稣，那在海边找到了，就对耶稣说，拉比，你是几时来的？那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这是第26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饼得饱。人所追求的就是一直都是物质肉体的需要，来得容易也好。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要迫使他去做他们的王，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带他们满足他们的肚腹，为了物质的需要，他们可以努力跨过这个加利利海来追寻。所以物质的需要是当时的人们所唯一能看见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对他们这些寻求，对他们这些祈求什么反应呢？我们继续来从圣经上来找。当然我们前面讲了，我们的主耶稣是有怜悯的神，他用无比恶意为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他要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生命的粮，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生命，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肉体的生命。在下面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下面的章节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一段的对话。这段对话就是人的问的问题，人的反应跟我们主耶稣对他的答案，好像是一个非常一个正常的这个一段对话。但这些经节中，这些对话中非常生动的体现了当时在人的心里面，人到脑袋里面所想的，人脑袋瓜里面想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东西？你可以做什么来给我东西？我要怎么做才能得到我所要的东西？你怎么可以给我？我怎么知道是你给我的？给我，给我，给我，给我，give me, give me, give me。这就是人的追求。当这些人没有在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神迹里面找到他们的时候，当他们在加百农找到他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几时来到这边？好像耶稣的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来，是因饼得饱。好像这个回答跟所问的问题好像不是一个意思。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与其说告诉他们说我什么时候来，他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你是怎么来的。甚至耶稣回答的答案是，让我来告诉你们吧，你们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耶稣通过神迹奇事，通过这个对食物的神迹对他们的供应。很有意思哈，我们常常可以从我们问问题跟神寻求的动机里面更了解自己，比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还更了解自己。同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边也是他们所需要的是粮食，他们不仅仅是要粮食，他们其实所需要的是那个人做神迹奇事，也包括提供这个粮食的这个君王来带领他们来推翻这个罗马的统治。耶稣把这个物质的需要 肉体的需要，人们所追寻的需要，跟这个属灵的需要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人总是比较容易对物质的需要比较吸引。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你在教会的大门口贴一张条，贴一张牌子说，这边有免费的食品，有免费的钱，会吸引很多的人会来。但如果你这个牌外面教会的门口写一张这个牌子是说，我们这是灵命充满和追求永恒生命的地方，可能来的人会很少。那耶稣对他们这些追寻他的这些门徒说，你们对我做行的这个无柄恶业的神迹，你们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本身是好的，并不是不好。可是他需要他们对他所能提供的一个属灵生命，一个永恒生命，透过这个神迹所体现出来的，他希望他们对这个印象要更深。因为在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耶稣要告诉加利利人，他是有神的印记，如果你们认识神的话，你们应该可以在我身上看到神的印记。神是具有最后的拥有权跟最后的所有一切你们所需要的保证。那很有意思哦。那他们马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怎么行才能做神的工？这个问题好像问得很这个 innocent， 就是非常无辜哈。你就告诉我们吧，只要你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能够企业神。好像去企业神是要做到一系列的这个一个规定的一个工作上面去。但耶稣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背后的问了问题，好像人们只是说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那你就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想要的是有一个神迹，能够行神迹的神，他们需要，还是需要他作为他们地上的王。那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才能提供我这个食品，你才能做我的王。所以我们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要去做什么，首先是要信，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有的一切的神的事工开始是要信靠耶稣，因为这就是神的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为人父为人母，当然我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非常的顺服，是不是？但是我们可能更着重一个跟孩子一个信靠一个爱的关系，因为这个比单单的听话可能更重要。因为这个听话可以来自于他对你的信任和他对你的爱。神也是希望我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爱，能导致我们开始顺服。好，下面人的问题就更有意思。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耶稣在三十二节告诉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生命给你们的。这些问问题的这些人挺有意思哈，他们很明显已经看到了耶稣的神迹，因为他们看到的耶稣喂饱5000人，他们看到他在海边上海上行走，因为他这些因为这些以后他们才来追寻他。他为什么要问这么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到底什么意思？你要行什么神迹？他们心里面还是在打这个算盘，他们希望透过问这些问题来操纵耶稣，继续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得到他的这个粮食。他们甚至还知道如何去引用圣经，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还有那个诗篇里面都有这样写的，他从天上赐下粮给我们吃。你到底能做什么让我来相信你？耶稣对他们回答说，这个玛拉赐给你们祖先的是从神那边来的，不是摩西赐给你们。他们在引用这个经文，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引用摩西跟他们的祖先摩西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在生命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品，乃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句话。这个断章取义去引用圣经，可以为自己想为自己达到目的。耶稣再一次的要提醒他们，希望他们的眼光能够从地上这个肉体物质的需要转到天上的一个短暂的需要，到一个永恒的需求。就像食物是对我们的肉体的生存是一个必要条件一样，耶稣要告诉他们，他是一个人永恒生命属灵生命的必要条件。这个33节，如果你有中英文的圣经的话，你好好比较一下，这个比较清楚一点。英文圣经说 For the bread of life is he who comes down from heaven and gives life into the world. 他就是讲说天上的那个粮就是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就是指着自己。好，那下面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Always give us this bread. 我不知道，就是说他们真的是明白耶稣跟他们讲的那句话前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吗？也许有，也许没有。很明显他们跨越这个加利利海来找到耶稣，他们肯定是很饿了，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来这边就是为了食粮食，他们需要这个肉体的食粮，耶稣通过神迹所提供的。他们说 always 常将这粮，总是把这个赐给我们。也许当我们一个人饥饿的时候，我们能够所想到的所有的问题就是解决我的饥饿，我的饥饿先解决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曾经在年轻点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很不能忍耐这个饥饿的人。当我饥饿的时候，我不是 hungry， 是会 hangry， hungry and angry、啊、 食品就是我一个唯一我能想象的。同样，当我们遇到我们生活中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唯独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好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都不会幸福。这是我们人能够所想到的，所能够唯一的中心。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行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再一次希望也提醒他们，希望把他们的眼光从这个肉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转到天上的需要、属灵的需要、一个永恒生命的需要，不再是地上的王国，而是一个天堂。他邀请所有的人来到我这边，来接受他，来相信他，他们就不再饥渴，不再饥饿，也永远不渴。这就是神对他们的应许，这就是神对他们的保障，这也是神的工作。他说，我的父会给我一切来到我这边的，叫我不会再失去任何一个人。这是天父对主耶稣的委托，他要所成就的，他要告诉他们，他来到这个世上是成就神的应许，他没有任何这个个人的目的。那些神所赐给他的，来到他面前的，他们将会得到一个永恒生命的这么个人生的结局。啊，当耶稣给他们讲说，我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掉下来，那他们人的反应又是什么？第41节这样说，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降下来的？他们的反应是不是有点滑稽，有点可笑？一开始他们希望耶稣成为他们的王，成为他们地上的君王，然后他们继续希望耶稣提供他们粮食，不仅是一次提供，是常给我，叫 daily always。 但他告诉他们说，这个粮可以使他们永远不渴，永远不得粮，就是相信神的应许，透过信靠主耶稣，他们就开始来讥笑，甚至来瞧不起耶稣。他们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也认识你的父母亲。这人的心态的转变是何等的快。当我们的主耶稣还是非常的怜悯，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议论。这是在第43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到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是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耶稣也用了以赛亚书的来告诉这些跟随的门徒。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再次告诉跟随他的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再次提醒他们，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粮，我就是从天上掉下来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能吃这粮就必定永远活着。耶稣要再次提醒他们，他跟他们的祖先所吃的玛拉是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祖先所吃的玛拉是来维护他们肉体的生存，他二次再次温馨地提醒他们，如果我们只关心这个肉体的食品，他们就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死在旷野里面，不相信不顺服神所的供应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他们都死在旷野里面，从来没有进入到安息之这个应许之地。耶稣要再次的告诉所有的人，透过他们的先知的预言告诉他们的神的应许，是要在神从天上差遣了耶稣身上的成就，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粮。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耶稣再次的告诉他们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他继续用这个粮这么一个比喻来提醒大家，虽然这个粮食对我们的肉体生命是非常重要，耶稣还来到世上拯救所有的人，还来到世上为我们舍身，他对这个一个人的永恒的生命也是一个非常必须的必要条件。如果你看到你的圣经英文版的51节，他是说 He is the living bread， 是活捉的。那圣经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又开始争论了，这人怎样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拉还是死。耶稣又一次苦口婆心非常简单的解释什么是这个 living bread， 生命的粮，就是他的血跟他的肉，是要为世人而舍的。他是在预告他将在十字架上要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作为活祭，来救赎我们这些因为不信不顺服人所得罪的神。他再次用这么个食品的这么一个比喻 来提醒告诉我们，我们要接待他，要吃他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要让他内住在我们的身中，就像食品我们吃完以后转变成营养来供应我们的建造我们的身体一样，耶稣基督也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他告诉我们，他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天父活着，他差派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他也是活着。那当这些跟随的人，这些民众还是一直在发牢骚发怨言的时候，耶稣再次的提醒他们，我们到第61节说，这话叫你们厌弃。英文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冒犯你？ Does this offend you？ 这是英文这样说。他再次的提醒他们，也许你们现在还会有怀疑，但接下来他第63节又告诉他们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再次的告诉这些跟随他的人，预告他的复活，回到天父的身边，要差派圣灵来帮助信靠他的人。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一个完美的。那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正在还在寻找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在寻求一个安全网？就跟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一样，他们希望这个行神迹奇事的、做奇妙事工的耶稣成为他们的君王，来进行一场革命，反对推翻罗马的统治。他们渴慕自由，他们渴慕不受外邦的这个凌辱。当耶稣季节成为他们的君王，他希望耶稣能够继续提供他们喂饱他们饥饿的肚腹，而且是每天来提供。也许我们说这些需求我们现在可能不再存在，我们现在社会已经进步了，那么思考一下，是真的吗？骄傲，无论是个人的骄傲、民族的骄傲、宗派的骄傲、党派的骄傲，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感觉良好，感觉到有安全感，是不是在现代的生活当中，还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还是不是非常的饥渴，在职场上有这么一个提升？我们是不是还饥渴找一份高工资的收入？我们是不是也还一样饥渴，无论是在教会当中或者在社区当中，一个比较尊贵的头衔，引人家尊敬的头衔，渴望别人的尊重，渴望别人都按照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决定来做。我们渴望在我们的社区都是被人家瞧得起的、抬头来看的。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渴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他在学校都是班级的顶峰，这样呢，他不会输在起跑线上。他可以继续的有一天进入大家所羡慕的长青藤大学。我们是不是也是渴望 我们的孩子以后将来成长，在学术界、在企业界、在政府部门有一个很好的职位，也许这个职位就是我们一生想追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语言问题或者是别的问题，我们所没得到的，我们希望在他们的身上成就。我们是不是也渴慕一个美满的婚姻，跟我们的孩子们也有很好的关系？这些渴慕健康合适的其实都不是坏，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问题就是如果解决这些，我们唯一的满足就是当我们其中的这么一个渴慕，只有这个我们这个渴慕被满足的时候，只有得到这个事项的时候，同时我们忽略了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这些都是一个短暂的满足。我们真正的满足，真正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的可需求的答案，就是知道生命的粮，让这个生命的粮来每天来喂养我们，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一个活着的生命的粮， living bread of life， 我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粮就是我的肉，是我的血。约翰也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粮，我们就不再饥渴。其实我们现在比当时这些在加利利海追寻耶稣的人是更有福的，因为当时他们还没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们也还没看到耶稣基督的升天，他们没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留的宝血。但现在我们是何等有福，我们已经在圣经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可以了解到。当众人问他说，我们当怎么行才能做神的工，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那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派的，赐给我们生命的粮，他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所献的宝血来买赎我们，来怜悯我们的罪，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的话，那我们就来思考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信靠，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真正的来取决于这个生命的粮。我们也许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主日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是在北美，这是一个北美人该有的习惯，主日嘛就应该到圣殿，到教会去，是不是这是一个有吃同样的食品，讲同样的语言，有同样文化的一个群体的一个社交的场合？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下，离我这个属灵生命的粮食的健康状态是什么？是个垃圾食品呢？冰冻食品呢？ 这个剩饭剩菜呢？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来读神的话语？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生命。也许说我们唯一的这个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就是从主日信息，或者是这个成人主日学。其实这也蛮好的，至少比那些我们从新闻媒体报道、社交场合、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一些这个个人的想法，或者是至少比看别人对基督徒是怎么认识的，他们信仰的是告诉我们，至少比这个好。但也许一个最好的量尺，就是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每天花在读圣经，其实包括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 audio bible， 你可以听圣经，来比较一下我们在那边花的时间，在那边所思考的时间，是不是我们比我们每天在这个社交媒体、社交平台上所关心的时间更多。也许花了很多时间去关心这个每一个某个政治讨论，这个政治倾向目前走到哪里，某个社会问题的立场。也许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对某个社会问题的立场跟我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所判断，并且用之来评论哪一个是更加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么个准则。如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没有更多时间去回到神自己的话来思考，耶稣跟我们讲的是什么？他讲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跟我们讲？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量尺，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真正是不是每天都靠着生命的粮来喂饱我们自己？如果有人问我们说，请你告诉我们如何对神有饥渴，那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营养，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信靠他就永远不渴，我们也永远不会饥饿。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样的饥渴的时候，无论在家中，无论在职场，无论在社区，无论是在各种群体当中，我们知道神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成为依靠你这个生命的粮永远不可的人，也让我们活出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有福的人，因为我们信靠你，我们追寻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周里面，我们常常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提醒我们自己，来建造我们，好让你的祝福，好让你对这个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也能够在地上的成就。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愿神祝福。